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能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在这个本来呢，应该是按照顺序呢，应该分享的是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但是那个章呢讲的是伯撒撒呢被受审判，所以呢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呢讲审判不太合时宜，所以呢我就想看一看跟伯撒撒相关的他所缺乏的东西，他为什么受审判。那么就选择了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王列王记上所罗门求智慧的故事。希望借着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说到真正的智慧呢，在这之前呢，因为我现在在校园里传福音，感谢神有机会呢，教会给我机会，也传了两年半了。其实来 SU 上学的同学啊，不可谓不聪明，我们不能说他们不聪明，都很有才学，但是我就是纳闷的一件事情，我只希望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思，想一想我们所谓的介绍的基督信仰是否正确的时候，当他们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思考的能力去分辨一下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愿意过来跟我们一起，同学愿意过来听，但有一些断然就拒绝了。他们好像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洪水猛兽一样，非常的害怕啊，非常啊，你们这不要理我们。但我不断的在思考，因为在伯撒撒的故事也是一样的，伯撒撒他也有但以理在那里给他，可以说给神做见证，他也没有跟上帝有任何关系。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些学生中也传福音，有一些愿意有耳朵就来听一听，有一些呢就彻底的远离。你让我在思想聪明和智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在看了一些书，在了解这样的题目，就会发现聪明是一个褒义词，是表示一种对我们人在做一些事情上有很好的洞察力，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有很好的见地。它和智慧是不一样的，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但是聪明的人容易帮助他能有智慧。有一次，这名人啊，都爱喜欢被人问事情。马云啊，出了名了。有一次，这个记者就问他，说：“马总啊，这个马，你给咱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马云就给大家说，举了个例子，他说我发明了这个支付宝啊，我把支付宝搞好之后，我有一天去吃饭。有一个 waiter 跟我说，服务员跟我说，哇，这马云马，哎呀，这手就是太激动了，他说见到你，他说我太感谢你了，发明的这个支付宝啊，我通过支付宝这个朋友那儿转点钱，再从我这个账户再转点钱，我通过这几天的一折腾，我每一能挣点钱出来，哇，我这么一运作，我每一天都能有点小收入。马云举个这个例子说，你很聪明，但你没有智慧。他说我有智慧，他说从我的人生经历，马云说他认为的智慧是坚持。他说当年和我一起搞互联网的，一起搞电子商务的都走了，他说我留下来了。所以今天你们来请教我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他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坚持。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验，都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礼拜五我们也在问同学，你想求什么，什么认为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有一位同学说智慧。在我开始之前，我想问问你们对智慧是自己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心里的想法。在 BBC 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智慧。他们做过一个调查，甚至这些心理学家呀各方面的专家们做过调查，他们说明智的思考能带来人一个愉悦的人生，特别是随着你年纪增长的时候，有智慧的人的幸福感就会增加。有智慧的人他不容易得抑郁，有智慧的人为人处事比较随和，有智慧的人比较能够在各种生活的各样的环境中能够面对挑战，而不有像我们很多人焦躁不安的状态。他说智慧是很多方面综合的一个考量，是我们人根据自身的经历，自身所获得的知识， 对自己周围环境、对自己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一个认知和一个协调，什么是自己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再根据什么是智慧呢？在汉语字典里这么说，判断及发明创造的能力，你认为你认可吗？弟兄姐妹认可吗？佛教这么说，超越世俗虚幻的认识，达到把握真理的能力。记住真理，我一会儿要解释说一下真理。百科解释是这么解释的，让人可以深刻的理解人、事、物、社会、宇宙、现状、过去、将来，拥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这是这三个方面，三个比较权威的定义的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它是让我们特别是在百科里写的非常的全面。它写的说什么呢？是对现状、过去、将来拥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你有智慧吗？说到真理，那么我们来，既然这是世俗上的教导，今天我要给大家关注在圣经的教导。作为基督徒，什么是我们圣经所谈论的真正的智慧？在圣经里头谈到智慧的时候，刚才说到真理，圣经中在诗篇十九章九节这么描述神的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说真理就是耶和华的道理。真理，你要想真的知道人生吗？刚才他们说是对真理的分析辩解的能力，那么圣经里说真理就是耶和华的道理。所以因为这样才有了箴言九章，我们常常大家诵读口中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既然和真理相连，真理又是我们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圣经说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作为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今天你有机会来聆听神的话语，或者你愿意来聆听学习神的话语，其实上帝已经将那智慧之门打开在你的面前。他说我就是真理，你们来认识我，你们把我的命令放在你们的心里，我就让你们比你们的仇敌、比那些对你们不好的人更加有智慧。这是上帝说我对你的理解，我对智慧的教导，你认可吗？说完这个就回到今天我们的正文，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跟他跟这个真理有什么关系呢？大卫的智慧，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一共有主要的五个人物：大卫、上帝、做梦的所罗门，还有两位妓女。我们先从大卫的智慧开始。大卫是一个从小就被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羊的孩子，上帝拣选他，让他成为受膏者，成为以色列的王。他最著名的人生战斗就是在哥利亚与哥利亚的打仗。他说谁能辱骂耶和华的军队呢？我是耶和华的军队，我的神替我征战。所以他在小小的年龄打败了巨人哥利亚，一战成名。从此有人说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他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有他人生的瑕疵。但是在这段书里，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大卫的智慧。大卫他一生戎马，一生经历坎坷，他写了那么多诗篇，那么多有东西的时候，他深刻体会到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所以当他知道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他说我算什么，你竟与我立约，我的家算什么，你竟能把我放在人前。大卫是一个精通神的人，了解神的人，所以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是注意这句节， 所罗门爱耶和华。在教会里头，我们作为父母，我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他能够像这句话说，我爱耶和华。我特别羡慕里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又回到教会，在教会里侍奉，在教会里爱主。大卫是一个一生做王的人，一生经历坎坷的人，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他在做王的时候生的，是生活在王宫里，是生活在一个享乐的王子的生活，是一个皇二代。这样的孩子最后被教导到，他说爱耶和华。你要知道，圣经中只有这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圣经里头没有一个人说爱耶和华。你去查去，没有这样描述的，只有所罗门。哇，这个父亲的智慧是怎么样能把自己的信仰交给他的子女，让他的子女深深的烙印在说我爱耶和华，这是神给他的评价。所罗门爱耶和华，他父亲说，他给他父亲说，他是说什么呢？我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他的儿子能有这样的心。所以大卫真正的智慧是在哪里呢？是他把他的信仰，把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传承给了他的儿子。我们做父母的能留下什么给孩子呢？什么是我们最宝贵的？在我9月份的时候，给我们家闺女配眼，闺女检查出来戴眼镜了，在车上呢，跟她回去。我让你们看得清这篇，看得清这个画吗？回去的路上给她配眼镜了，然后我小红就跟我说，都是你这个看，让她看电视的时候不太注意，让她结果眼睛坏了。我说哎呀，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遗传，我眼睛超过600度。所以理论上我的孩子戴眼镜的机会就会非常的大。当天晚上我们家的闺女做了一幅这样的画，她说什么呢？ You made us get glasses。 她本来是写她一个人，你看她和她姐姐很生气，她和姐姐非常生气，这是她的，这是她的姐，这是她，这是她姐姐。她说我们俩哈哈哈，我们俩在乐，这是我太太和这是我，我们俩哈哈，还戴着眼镜看他很乐。他说 "You made us get glasses"， 他很愤怒，你知道吗？这句话在那天晚上，第二天早上，当我在读圣经，打开这时候放在我桌面上的时候，我心里是震撼的，你知道吗？所罗门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是爱耶和华这样的教导。我的孩子从我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强大的印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当我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时候，让我在这块警醒，说我怎么样去学习效法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在给孩子优越的环境下的时候，让他能够爱神，是真正让我们每一个父母在新的一年之中值得挑战的一件事情。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是一个有智慧的父母，特别是作为基督徒，绝对是一个有智慧的父母，是一个众人羡慕的。因为有智慧的父母带出的孩子也不一样，就是想我们讲一讲所罗门的智慧，不得了。如果今天有神，今天晚上问你，我给你，你可以向我请求，求任何事情我都答应。记住，神给他没有说你必须只能求这个只能求那个，神跟他说，神跟你说，跟你我说的时候，如果说有任何事情你只要向我求，我都给你，你向我求我必成全。我们仔细想一想，回去想一想，你现在会求什么？权力，还是美好的食物、美好的宴乐，像博萨萨一样，他的人生除了宴乐没有干别的任何政绩，还是像撒旦当年试探耶稣的时候，把荣华富贵给荣华富贵，让他看见说 这一切你拜我，我都给你。所罗门会求啊，他说求你赐我，这地方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应该翻译成求你赐我聆听的心，多么谦卑。他说求你赐我聆听的心，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是非。所罗门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这里作为一个爱神的孩子，他谦卑的说，他说求你赐给我一颗聆听的心。聆听的心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缺乏，我有的时候我也缺乏，慢慢在操练。有的时候我们太爱坚持自己的主意，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应该谦卑的像所罗门一样说，我要聆听的心，倾听的心。他说我要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倾听的心来判断你的民，来了解你民怎样在这里好治理你的民，因为这些民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治理不了。所以所罗门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求什么。当父亲给孩子的传承，孩子把这样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故事的第三部分非常简单，他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也非常难啊，这个讲到一个三章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最早听说是什么时候听说的，因为在陕西，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爱听各种戏，京戏啊，或者是秦腔，陕西有一种地方戏叫秦腔，所以很小的时候呢就被他带到剧院。在这个王判断妓女的这个故事里头啊，中国的戏曲里头就能听到，一些喜剧里头，一些七品县官啪着一办案子，来来来来，就是这个。当时我一看，哇，好有智慧啊！小的时候我说真聪明，我说哇，这些小县官这厉害，我说这一办案就办了。因为这个案子一个难点，没有证人，只有正方和反方，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刚才大家如果读经的时候绕嘴的很，重复了三遍，那个孩子这个绕了三遍，很绕嘴。所以当年我看这个戏剧的时候，我说哇，这些县官这些真聪明，编这个中国古代人们真聪明。等到我来到美国读了圣经之后，才发现抄袭，真正的出处是所罗门啊，是上帝的智慧。所罗门在这里抓住了一个核心，就是人性的核心。上帝给他的智慧里头，在这个故事里告诉人性的核心在哪里呢？母亲、父母对孩子是那种爱，是为了牺牲自己的，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宁可牺牲自己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罗门抓住这样的一个案例点出来了，说把这个孩子要杀掉。哇，我们当感慨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感叹所罗门的智慧吗？但是呢，今天我还要合到核心上说，真正的智慧，所罗门要的智慧，如果你仔细读经文，他要的是我可以管理你、治理你的万民的智慧。他要的是智慧，是可以在这个世上能够怎样的治理、做好的王的智慧。今天我们比他幸福，我们比他们快乐，我们比王你要更高一位，因为我们今天能得到真正的智慧，圣经里的真正的智慧。圣经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这么读道：因为那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二十一节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蠢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甚至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你认识基督吗？你就有智慧。你认识基督吗？你就能得着智慧。把你的孩子带在基督面前，他也得着智慧。多么精炼的一句话，神真正的智慧是基督。因为在基督这里头讲到，神说神的爱，唯有在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真正的智慧是让我们知道他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今天这样的智慧是说，在基督里神将他的爱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就是说，施比受更有福。今天我们愿意说，我们抓住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放在我们自己安排在的短暂的目标上。有一个传道人的见证我非常的震惊，也就是我们的宋尚杰。如果你知道宋尚杰，宋尚杰在美国24岁、27岁的时候，他是荣誉硕士毕业，在美国登报纸，荣誉化学博士毕业，前途似锦，报纸各大报纸转载，超级牛人。他当时人生有两个选择，他说我可以像我的父亲一样直接做传道人，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我也可以在有化学的声誉上然后为神做见证。他的人生处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状态，在他的自传里头写道，最后他说，什么是我最重要的事情？神是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去传福音，还是让我真像我父亲一样成为一个传道人，看见中国人的需要？他毅然走向了第二条道路，把他的东西扔掉了。我不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像他一样，我们都扔掉这个去传，我只是想说，在我们安排我们自己人生 priority 的时候，安排人生首要工作的时候，首要时间的时候，神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是爱是经历他的，是神用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传扬他的爱，让我们建立一个与他爱的关系。我们能爱神能爱人，不是因为我们去先爱的神，神说是我先爱的你们，神的智慧是说，是我用我的儿子把你们赎了。最近和牧师在读一些书籍，都是关于弟兄属灵成长的一些。上面有一句话写的：上一次你真正在那里感谢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你还记得上帝怎么样带领你的人生吗？你还记得上帝怎么样用慈绳爱索引领你，让你为他做见证吗？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神的智慧就是把我们带在他的面前，让我们真正来体会上帝在基督里耶稣那种爱。2019年就要过去了。2019年，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感恩的事情，甚至过去我们又有多少感恩的事情。当我跟这些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谢上帝，让我没有那么聪明，他愿意赐给我智慧，让我能认识他。真的，我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感恩就是能让我能跟他能认识上帝。当年我过来的时候，也是忐忑的。我在这里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有各种身份，也有各样的生活的经济上的问题，也是懵懂的。虽然有信心，有信心，真的有信心，因为4年神学院不是白读的，神真的给了很大的帮助，有信心。但是光有信心没有用啊，还得有爱心啊。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头， 让我在这个教会里成长，让我在这个教会里学习，让我在这个教会里学习侍奉，让我看见神当时把我带在这里来，让我知道在某一些方面我需要去补足，需要去学习。所以当年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认识夏牧师，他跟我说，哇，神的真很爱你啊，把你放在一个那么好的地方去。他没来过咱们教会啊，他没来过，他是樱桃山教会的一个姐妹。我真的不理解，我当时哎呦，真的吗？有这么好吗？但是真的，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正的感谢他，感谢到这个一句话，真的让我在这里学习怎么样去珍惜上帝的恩典。最近大家也在学习这个叫以斯帖记，我们的保禄长老礼拜三晚上也在祷告会也分享，那时候有一句话，有一个故事，非常就是抓住现今的机会。那在前面还有一句话说，焉知道神在这个时候不是用你呢？如果你不愿意做事情，神会兴起其他人来拯救犹太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在Bethel Rules，在贝城华人教会施展出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孩子，为爱我们的人，为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做一点事情，来回馈那爱我们的神。神的智慧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上帝，怎么样去经历上帝。2020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什么呢？爱你爱你，我们玩数字一下。爱，刚才那首我们在前面三首诗歌也是真的，在2020年，愿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侍奉的一年，愿我们每一个人跟神说我爱你，我爱你的一年。也愿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说我爱你爱你，把你带在上帝面前的一年。真的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意向，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真的蒙神悦纳，有来自像大卫一样的智慧，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有来自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知道该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福给我们。上帝说，你所求的我还要加多给赐给你，你既然求智慧，我要给你求长寿，求富足。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真的是信实的。我来这里的两年多时间里，22个月的时间里，是充满恩典的时代，弟兄姐妹的关心帮助让我一点没有缺乏。所以我跟我孩子说，你今天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教会弟兄姐妹给的，我没有给你什么，都是上帝给的。我真的希望有一天羡慕像把他能带到教会里来，让他能够真的像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能够侍奉神。也真的愿你们为这个事为我们祷告，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管教好自己的孩子，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在校园的服事之中能更好的让更多的弟兄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利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能够来认识上帝，能够来爱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主啊，承蒙你的恩典，你召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在我们心中，让它长大，让它成长。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蒙你悦纳。也愿我们的种子能够长大发芽，能够结出5倍、10倍、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而不要让他们像栽在石头里的或者荆棘里的，被我们世上的缠累所带走。谁没有亲情？谁没有自己的软弱呢？但是父神啊，我主耶稣基督啊，愿你刚强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靠着你刚强，靠着你得胜，正像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的，我凡事都能。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来我们是起立请唱回应。